耶稣为门徒祷告的第三节啊。那他在这里他转了一个方向，他是为信徒祷告啊。耶稣他为信徒祷告。当我们说到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的，历史上有很多很著名的祷告啊。但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祷告会啊，这个是不得不提的。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主妇村的祷告会，他们有主妇村的祷告。那即使是现在啊，也有他们每一年也会出这个祷告的册子啊，仍然还有啊，你还可以购买得到啊。他们是在1722年，当时非法的地下的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啊，就波西米亚弟兄会啊，他们的一个小团体啊，他们是德国敬虔的信徒，敬虔派的信徒啊。所以呢有一个贵族叫做新生多夫啊，他在德国的东部啊，因为他有土地啊，所以他在那里聚集了一群信徒，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社区，这个社区的名字就叫做 Herrenhut， 翻译过来就是叫做主妇村啊，主妇村。那这是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大家信仰都很一致，大家很合一。但是后来因为周围有罗马天主教的迫害，有很多有路德会的这个信徒也来到这里来避难。来居住，有改革宗的啊，甚至有这个重禧派的啊，他们都来到这里，这个主妇村，因为已经非常的出名啊，他们来这里避难。到了1727年的时候，五年之后，村子建立五年之后，这个在村子里面就产生了分门别派的现象啊，彼此争执对立。这个时候，这个在1727年的8月13日，新生多夫开始了一个祷告的聚会。在第一次祷告的聚会当中，就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圣灵大大的浇灌，祷告开启了后面100多年、24小时持续不断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会实际上它一直持续到这个20世纪才结束。但是现在他们每一年还出这个册子啊。但是我们知道祷告的大能，当时那个宗派的分裂的状况消失了，带来的是信徒火热的爱，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在合一的基础上面有一个福音宣教运动，也就是这个主妇村的居民他们，
声音有点
土，
这样
这个主妇村的居民哈，他们在这个在当地居住耕种，然后他们支持村里面的产生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宣教。所以你如果了解世界宣教史的话，主妇村的宣教也是一个非常令我们感动的这个一个运动。至今美国，在美国应该就是在 Pennsylvania仍然有主妇村的这个居民啊，以前过来的这些后裔在那里啊。因此我们看到啊，这个祷告的重要性在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他同样祷告，他祷告呢跟这个主妇村的祷告是非常的契合的。所以我们看到祷告带来合一，合一 带来福音的复兴。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有三方面的祷告，他为信徒的祷告。第一个，他是为合一祷告；第二个，他为信徒的荣耀祷告；第三，他为信徒的爱心祷告。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他首先，他为信徒的合一祷告。我们要知道他是为什么样子的人祷告。首先我们看到第二十节，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你看以前在二十节之前，他是为他们祷告，这个讲到他们的话就不是我。这个二十节以前，在耶稣领受颁布完主餐以后，在教训完他们以后，耶稣就来到天父上帝面前祷告。我们知道一到五节是耶稣首先为自己祷告，然后六到十九节耶稣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是谁呀？十二个使徒，为十二个使徒祷告。在第十七节他说，求你让真理的道使他们成圣。接下来到了第二十节，你看到在这里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使徒，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因为使徒的话语，信耶稣基督的人，现在耶稣要为他们祈求。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为谁祈求啊？耶稣为你祷告。这是耶稣专门为每一个信徒祷告，我们把它称为大祭司的祷告。你可以看到啊，耶稣的生命在他生命最重要的时刻，他是在祷告的当中来度过。在他就要被抓之前，在教训完之后，他就有大祭司的祷告。大祭司祷告之后，他去到橄榄山那里，在那里，在科西玛尼园又来祷告。祷告之后被抓，然后他保持沉默，上了十字架以后又是祷告。他最后的祷告就是，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成了。我们看到耶稣在他整个的历程当中，他都是最重要的时间，他都是以祷告来完成的。所以你会知道，对我们来说，一个最大的亮光，就是在最重要的时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越是忙碌越要祷告，越是艰难越要祷告，越是孤单越要祷告。我们看到他在最重要的时刻，他并不是说，哎，我现在要上十字架，我赶紧安排安排后事吧，我要把这个，先把我的妈妈先交代出去，然后再把我的事工要交代出去，彼得呀，你要做什么？这个呀，你要做什么？没有，他为信他的人祷告，他说，为因他的话语，因他们的话，因使徒的话信我的人祷告。很明显，这个除了当时所传道而领受的人，也包括我们啊，我们这些现代的信徒。确切的说，耶稣基督的天国是借着上帝的话语赐给我们的，借着使徒所传讲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在这里啊，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知道以后还有信他的人。天国不是因为他上十字架就终止，而是因为他 上十字架而开启。耶利米书一章五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全知，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上帝是全能全知的祷告，所以他的祷告你看是一种超前的祷告，他不单只为使徒而为你，而且还为你和我，不单只为强壮，耶稣不是只为牧师祷告，恰恰相反，越是软弱的越给他加上荣耀，他更加为那软弱的迷羊来祷告。当然他第一个祷告，为我们的祷告，第一个祷告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合一的祷告。他说为他们祈求，祈求的目的是什么呢？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们看到合一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以至于耶稣祷告的第一条就是合一。他在最重要的时候的祷告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合一。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同样你如果看这个经文的话，在第十一节他同样他说这个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也在世上，我要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就像我们一样。第十一节同样，但是第十一节那个合一呢，是给使徒们，他让他的第十一节的祷告那个合一是为使徒们的合一祷告。在这里他讲到的合一是为信徒合一的祷告。我们一讲到合一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的当然就是教会的合一，教会界的合一，对不对？马上你就想到的是这个宗派之间的合一啊，改革宗跟路德会的合一，然后跟浸信会的合一，跟灵恩派的合一，我们马上想到的是这些。这个在真道上合而为一，不要彼此分门别类，你知道。但是这里啊，他讲的是你我们彼此之间的每一个信徒彼此之间的合一。因此呢，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合一，怎样子合一，在宗派里面怎样子合一，那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我们彼此之间怎样合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合一不是妥协，合一不是妥协，合一不是妥协，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的教会啊，在推动一种这几十年啊，这个宗教合一运动啊，他们把合一理解成为你好我好大家好，所以啊，有的时候他们会讲这个基督教跟穆斯林的合一啊，这个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合一啊，福音教会与自由教会的合一，他们会讲这些。那这个如果你不跟自由教会合一的话，那你就是一个这个偏执的啊，保守的狭隘的宗派。但是你看到啊，合一首先是在真理上的合一，我们不是说因为合一我们就把罪啊地狱啊，然后把基督的真理 全部都从讲道当中提出，这样子彼此之间就合一了。如果那样子的话，合一的运动就只剩下什么了？合一的运动就只剩下浪漫爱了，那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这种和谐。但这不是圣经的合一，圣经当中的合一是在真理的根基之上的。所以你来看这个经文啊，在这个合一的祷告之前，在17章的第17节他就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因为没有在真理之上无法合一。这个还不是说我们在中间取一个平衡的问题，必须是在真理上的合一。信徒的合一需要是在真理之上，彼此连接。所以我们，你看我们跟路德会我们跟浸信会当然是在主里面是合而为一的，不应该分门别类，不应该分门别类啊！但是当耶稣基督的真理产生问题的时候，那当然就不能合一了。我们不可能跟穆斯林合一，我们会去爱穆斯林，对不对？但是你不会跟穆斯林合一，我们也不会跟同性恋合一，对不对？我们会爱他们，但是我们不会跟他们。我们不会认同他们所认同的，我们不会说那些东西不重要了，合一更重要。所以合一必须是在真理之上的。他在这里描写到信徒的合一也要像耶稣基督跟天父上帝的合一一样，父在耶稣里面，耶稣在父里面，这种联合就是合。同样是在真理里面合一的，教会的合一，信徒之间的合一，并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postmodernism， 什么叫 postmodernism 啊？就是后现代主义啊，真理啊，谁知道什么是真理？谁也说不清，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真理，所以大家就不要争了，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要发誓。谁发生了这个犯了罪呢，我们要合一啊，你不能不爱他呀，你必须去爱他他那个罪啊，你只要一提到他的罪，那你就是不爱他了，那你就是不合一了。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合一必须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合一。他在这里说父在耶稣里面，耶稣在父里面，是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上帝在你里面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是丰丰富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所以我们是在真理上合而为一。长老对你的责备不代表出于爱心指出我们的罪，不代表不合一，更不代表没有爱。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的本质是同有一个属性，同有一个意念，同有一个旨意，正如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一样，三为一体。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彼此的合一要同有一个心智，在主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彼此联合。当我们越来越圣洁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合一了。当你发觉当你越来越圣洁的时候你越来越不合一，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叫做属灵的骄傲。属灵的骄傲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合一， 换句话说，当你越来越圣洁的时候，你越来越看不起罪人，你不愿意跟他去交往，不愿意去爱他的时候，这就是不合一。一个人越来越圣洁，就应当越来越有爱，越来越能宽容罪人，但是并不是和罪妥协。所以我们要在主里面合而为耶稣基督里面，在什么里面合一呢？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第一个合一就是在谦卑当中合一，骄傲是不能带来合一，属灵的骄傲。腓立比书，我们可以翻到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一到三节，二章一到三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如果体会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怜悯、慈爱、安慰的话，就要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怎么样？如果你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的话，就要合一。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这种合一是在谦卑当中的合一，在真理之上，在谦卑当中的合一。合一更是在真理上合一。我们可以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指谦卑当中彼此合一，对不对？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在这个里面合一，一主一心一喜一神。因此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跟穆斯林合一，我们可以爱他，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他合一，因为他不是一信一喜一主一神。主就是只有一位神，我们没有办法跟摩门教的合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有三位神。我们没有办法和耶和华见证人的合一，这是不可能。如果他们不改变的话，我们不可能跟他们合一，因为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神。因此我们看到合一必须是在真理上合一。那第三合一是在恩赐上合一。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一到三节是指在恩赐上合一。第十二到十三节，抱歉，第十二到十三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然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喻为圣灵。我们看到，你看到在这里，他说，这个我们有许多的肢体，你、我、他，但是身子只有一个，可以。我们都隐喻一位圣灵，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讲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是一个合一的状态，不是一个比较的状态，不是一个在恩赐中我的恩赐比你强，你的恩赐比我强的状态，而是在圣灵的恩赐当中，我们是隐于一位圣灵，所以恩赐是互补的。在恩赐上应当是一个谦卑合一的状态。那合一的目的是什么？在这里你看到合一的目的就是使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这个非常重要。没有合一的话，这个教会没有合一，就没有美好的见证。我们是在爱里面，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真理里面彼此合一。那纷争呢，是在自我里面彼此纷争。当你在真理的根基里面彼此合一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你看到我们教会彼此之间，弟兄姐妹之间如果是合一的时候，你在周围社区就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注意，这个合一不是在真理上，是在真理上，不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啊，这个常常一起出去打球，不是在打球上面合一，不是在旅游上面合一，而是在真理，在彼此相爱上合一。当外面的世界看到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子的时候，他就见证了耶稣基督真理的真实性，见证了福音的真实性。但是如果你看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是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你比我，我比你的话，那是失去了福音的见证。外面的人看见了就会说，你看那个教会为什么要信主呢？你看他们教会多乱啊。甚至有的我们的后代就是说，我信上帝，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去教会，为什么教会里面这么乱？我不去教会少些麻烦。这都是失去了教会合一的见证。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在真理里面真的是要像圣经所说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放下我们自己，在主里面彼此合一，彼此饶恕，彼此认罪。富兰克林他有一次他在教会中听到有一个慕道友问他是否相信耶稣基督，富兰克林他就这样说，他说不你不要以为富兰克林不相信耶稣的他相信一位神，自然神，但他不相信耶稣的神性，不相信神迹奇事。所以他说他不，他说但我知道台上讲到的那个人他肯定是相信的。也就是说他虽然不信，但是他知道教会里面的见证是真实的。一个不相信基督的人能从信徒坚定的合一当中看到耶稣基督乃是神所差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世人知道能从你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真实。所以我们周围的人他的眼光是雪亮的，他能从你身上 看到耶稣基督的见证，看到福音的真实。第二十二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们在他里，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又是重复，你看后面有一个重复，这一下是不单只是合一了，加上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这个你在我的里面，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你有没有看到这有一个次序啊？上帝在哪里啊？丰丰富富的存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在哪里啊？耶稣基督他的灵在你的里面。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确实是神与人之间的那个中保，每一次都在强化。这里更不同的是，他赐下荣耀，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可以叫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怎么样子才能合一呢？因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荣耀，你就合而为一。你在这里我们想，这个荣耀究竟是什么？什么能令我们合一，我跟你能够合一？这个太重要了。这个荣耀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十七章的第五节，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看到这个荣耀就是荣耀的盼望，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荣耀上帝以后，天父上帝恢复了他未有以先与天父上帝所享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对我们来说，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荣耀，就是我们恢复了与天父上帝的关系，跟天父上帝和好的时候，在天国里面所享的荣耀。所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耶稣基督已经把他天国的荣耀他已经赐给你了。我们有永生，我们因着这个永生而合而为一。将来我们去到天家的时候，上帝要让天上地下的和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同合而为一。你知道这样子的荣耀啊，虽然我们看着是很遥远，但是这是你合一的秘诀。只有这样的荣耀能战胜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世上的名利，一点点自我的意见。为什么不能合一啊？因为人有自己的意见，人有自己的什么呀？面子。人有自己在世上的名和利，人有自己在世上的需要得到的尊重。因为这些原因没有办法合一，因此我们才会有彼此分门别类啊，彼此结党去实现自己的野心啊。甚至说牧师们也分门别类，也有一个团队，一个团队一个团队。但如果这个团队是为了协作来拓展神国的事工，那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一个团队是彼此互相挤压，那这就成了问题了。所以当我们在和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你要看到的是透过耶稣基督，你看到天国的荣耀，将来所要得到的荣耀。 跟将来所要得到的荣耀相比，这个世上这些名利尊重都是不值一提的，都是粪土，用保罗说的话，这叫做粪土。只有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换句话说，合一的一个前提就是你不为自己的名和利，自己所需要的尊重去争夺，不为自己的利益去争夺，这个时候才有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可能。所以世人知道耶稣乃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乃是因为信徒完完全全的合一。接下来经文说，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叫世人，第一个叫世人知道什么呢？知道你差了我来。第二个呢，是叫世人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的祷告就是借着我们的合一，让世人可以看到上帝真是爱他的儿女啊！上帝真的是爱教会，这是信徒的特权，就是从上帝而得到的永恒之爱。我们真诚的彼此相爱，因为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永恒之爱。我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就可以看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如果不彼此相爱的话，众人当然看不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第二十四节，耶稣的第二个祷告，他说：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先，你已经爱了我，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创立世界以先，已经爱了耶稣。这个经文呢，实际上我们的中文描写的并不清晰啊，并不是很清晰。这个英文 KGV 版特别清晰，我给大家读一读，让我给大家字对字的翻译。他说 ：“Father, I will. They also, whom you have given me, be with me wherever I am, that they may behold my glory.” 他说：“父啊，怎么样 ？I will. 父啊。”我愿你所赐给我的人和我在一起，这样他们就看到你的荣耀。我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这样他们就看到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如果我们说耶稣的祷告在前面是让我们在地上合而为一的话，那么这个祷告就是我们在天上与他同在。换句话说，我们说我们在什么叫做天堂啊？天堂就是与主同在的地方，与耶稣基督同在的地方。你记得有一首歌叫做耶稣同在就是什么
天堂，
天堂，天堂就是与耶稣同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保罗说我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地方，因为我们在那里会看到什么呀？救赎主的荣耀。所以启示录21:23里面写得很清楚，说那城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又有羔羊围城的灯， 神的荣耀借着耶稣基督这个灯光照出来，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当你去到那里的时候，你要与他同在，看到天国的荣耀，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天父爱的彰显，天父在创立世界以先已经爱了耶稣。所以这里这个祷告是为什么？是为你将来祷告的。他为我们在地上，为地上的祷告就是我们能合一，为天上祷告就是我们能与他同在。你不至于将来你进不到与他同在的地方，因为他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一节他所强调的是中文，你看不出来，中文一翻译他就失去了那个味道。他在这里说 I will， 耶稣基督是上帝，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如果 I will， 这是我的旨意，换句话说，这就是我的旨意，我在哪里，你赐给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曾有一个人问这个另外一个基督徒，他说你觉得你凭你的信心你能信你能进入天堂？这个基督徒回答，他说我不知道我的信心能不能凭我的信心能不能进入天堂，但我知道凭着耶稣基督的旨意我能进入天堂。但是他并不是否定因信称义，他的意思是说我的信心呢、是会高低起伏的，是不稳定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旨意啊是不变的，上帝的旨意啊他必不离弃我为孤儿。因此呢，我凭着我的信心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进入天堂，但是我凭着耶稣基督的旨意我知道，因为他是不改变的主。所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在这里说，父啊我在哪里，我愿 I will 他们也和我同在。第二十五节他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知道你差了我来，未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个是为什么祷告呢？这个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使你爱我的爱，使天父上帝爱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使耶稣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前面你看到他为合一地上的合一祷告，他为天上的荣耀祷告，他为你心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爱，有天父上帝，确切的说哈，天父上帝爱耶稣基督的爱而祷告，为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面而祷告。所以这是第三个祷告，他称天父上帝为公义的上帝，因为天父上帝的公义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所以这个爱是建立在上帝的公义之上的。所以这个爱不是建立在你的感觉之上，也就是我们把这个爱，我们现代的人啊，常常把这个爱建立在感觉之上。我觉得，我觉得我爱不爱他？我觉得我爱不爱他？我觉得他爱不爱我？这个爱不是在感觉上， 而是在上帝的公义之上，在上帝的公义当中，圣灵把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的这个公义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所以这个爱必须是建立在真理之上，但是在真理之上，世人未曾认识上帝。世人是什么？ The world， 所有的人未曾认识上帝，世人都犯了罪，他们无法认识到上帝的恩典，但是我却认识你。换句话说，我们知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常常心里会有一个误读跟期盼。我们希望耶稣说的是，世人未曾认识你，他们却认识你，对不对？你读到这，世人没有认识上帝，基督徒认识上帝，没有，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说，世人未曾认识上帝，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里唯一一个认识上帝的天父上帝的就是耶稣基督，其他的人都不认识。为什么呢？这种认识不是知识上的，这种认识是一个关系，是一个完美的父与子的关系。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这些人不是使徒啊，这些人是什么？因使徒的话信我的人，知道什么？你差了我来。换句话说，我们未曾认识上帝，但是耶稣基督认识我们呢，知道上帝，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知道的是上帝差了耶稣基督来。因此这里你知道，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而觉得就是说，哎呀，自己真好啊， made a good decision， 做出一个很好的选择，而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我们的知识都是不配的，我们认识上帝的唯一原因是借着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差来的弥赛亚。不认子就是不认父，认子的连父和子都有了。所以耶稣说，我已将你的名指他，他们不认识，但是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的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个非常的美好啊！耶稣已经指示他，他在说话的这一点，他说他已经指示上帝的名给他的门徒们，并且还要指示他们，这个还要指示他们，什么时候指示他们？是在耶稣复活以后，耶稣要40日讲述天国的奥秘，是你所爱我的爱，你对我的那种天父上帝无条件的、没有瑕疵的、完美的爱，在他们里面。换句话说，当上帝看到你的时候，他对你的爱乃是上帝对耶稣基督的爱。这个你要能理解，你就不至于害怕。为什么？因为上帝爱你如同他爱耶稣一样，他看见你就喜欢。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你，他看的不是你，不是你那个旧我，他看见你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耶稣，你是藏在耶稣里面了，所以他看见你，他就看见耶稣，你说让他怎么能不爱？所以上帝他不能不爱你，他不可能恨你啊，他就根本就不可能恨你，他更不可能 因为恨而心烦，他对你的是完全的无条件的完美的爱。这样子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也要在他们的里面，耶稣要在我们的里面，怎么在我们里面？圣灵在你的里面，耶稣的灵要在你的里面。所以上帝耶稣要去了以后，他要赐下圣灵保惠师，圣灵要在人们的心中把这个上帝这种无条件的完美的不变的爱通通的都浇灌在你的心里。所以弟兄姐妹们，他在这里祷告的是求我们有爱。有什么爱？有一个无条件的完美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爱罪人的爱。这是耶稣的三个祷告。如果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那耶稣的祷告不是更大有能力？所以我们不但要在真理里，我们的爱也必须是从真理里面流出来的。这个从真理里面流露出来的天父上帝爱耶稣的爱，必然保证我们将来能与主面对面看到他的荣耀。愿主的旨意成就。我们来祷告。赐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是的，主，愿我们能够在真理上合一。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真理，愿我们可以放下自己，谦卑的彼此相爱，在主的爱里面合一，在天父上帝爱耶稣的爱里面彼此合一。主啊，愿你带领我们，我们晓得我们将来必要与你合一，看到你的荣耀。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